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探讨《大智度论》卷二十二。我们先看讲义六百页，就我们这里探讨的主题，主要是在谈八念。八念是有关于念佛、念法、念僧，另外还有念戒、念舍，舍就是施舍，布施，还有舍烦恼，念舍。另外还有念天、念入出席，还有念死。二十一卷的念佛我已经提过了，上次有关于念法我们也谈到了哈，今天继续谈念僧，佛法僧是三宝。好，请看讲义609页。念僧，先总说这里的念僧，什么是僧？僧原来的意思是和合众，和合的团体叫做僧。现在大部分用来说明出家的僧众。但是这里谈到的八念里面的念僧，主要是念圣，圣人的僧。所以念僧者是佛弟子众，五分法身具足，就是戒、定、慧、解脱，还有解脱之见。这五分法身佛也有，我们上一次有说过了。四双八倍，这是指声闻的果位，有出果相、出果，那就一双嘛，二果相、二果就两双，三果相、三果，三双，再来阿罗汉相、阿罗汉果，就四双。四双那就是有八个戒位，这称为四双八倍。应受供养、恭敬、礼拜，这是世间无上的福田。是总说我们念僧主要是念出果相以上的圣人。好，以下别是行者应念如佛所赞的僧。这些圣僧因为他们已经证果，已经见到以上，那是佛所赞叹的。那这些僧有的是声闻，比较着重在治疗，或者是独觉。那也有菩萨僧，他是帮佛来度化众生，目标将来也是要成就佛道的。这些圣僧五分法身具足，如上说。好，外人就起一个疑问，之前在谈念佛的时候已经有提到五分法身来赞叹佛了，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还用五分法身来赞叹僧呢？如果同样是五分法身，那佛所得的五分法身跟僧所得的五分法身又有什么不同呢？这是外人的疑惑。好，论主回答：随弟子所得的五分法身而赞叹具足，而具足有两种，一个是实在的具足，一个是明智的具足。像佛弟子这些二圣僧啦，或者是菩萨僧，他们所得到的这是属于明的具足，只是明智。那跟佛比起来，他们还没有像佛这样子真正完全十足的具备，称为明具足。这是佛弟子所得的，称为明具足。而佛所得的，那真的是很真实的，值得赞叹的，则名为实具足。好，这是针对佛弟子跟佛来说。另外呢，就是 针对于出家众，佛教里面出家众跟外道啊，或者是在家众来比较啊，鉴别内外道，为欲异于外道出家众在家众故啊，做这样的赞叹。外道的在家众啊，一般我看到在家众，大家是比较看重什么？他的身份啊、地位啊、权势啦、钱财等等的啊，要赞叹他的富贵、豪尊、势力。那有些外道出家的呢，大家没有真实的智慧，赞叹说：“哦，他苦行哦，有多苦啦、啊，等等啊。”啊，对他的邪见啊，染着了智慧，或者说他种种的议论辩论。那事实上在佛法里面，他不是针对财富势力啊，或者是苦行，不是针对这个来赞叹啊。所以这一点出来说，赞叹的呢，他是要具足五分法身啊。念生动中有的有持戒、禅定、智慧等啊，但是有的还很少啊，不具足。以是故佛自赞弟子众啊，一切功德根本住处，这是戒、定、慧、解脱，还有解脱之见都具足啊。下面这个比喻很好，安住在戒当中不轻动啊，就是很安稳，就身安稳心安稳啊。那么拉着禅定的弓，要放智慧的箭啊，他不是要杀人哦，他是要破烦恼贼。那烦恼贼一破，就不会受他的束缚，或者说受他种种的侵扰而恐惧啊，就得到解脱。而确定那贼已经破除了，已经消灭了啊，很确信了，这叫做解脱中生之见。好，下面有一个比喻很好哈，譬如一个勇健的人啊，先站稳脚跟，先安足，这个在比喻持戒啊，能够安定，住在戒当中不轻动。因为我们要拉弓射箭，如果自己本身站得不安稳啊，有时候箭不容易射得中啊。那这里比喻要先安足啊。那有的人他是站得很安稳，可是弓他没有办法拉得满，这一放两三步他就掉下来了。而有弓这禅定还不够啊，要箭呢能够射到远处。可是有的人他站得稳，也拉了弓也放了箭，可是呢没有射中敌人，就是只有戒定慧，但是还没有得到解脱。要真能够破怨敌啊，这才叫得解脱。得出两种恐怖啊，免罪于亡，拔难于阵。这什么意思呢？就像说一个将军呢，带着士兵上前线去打仗，对不对？那有时候打败仗回来，虽然说留着一条命回来啊，但是有时候国王还会问罪，哦，你为什么还跟我打败仗啊，哦？有时候还出斩啊，哦，所以呢，如果败仗打个败仗回来啊，哦，还可能得罪国王而被问罪。另外一个，可能你还没回来就亡命于军阵之中了。那如果说我们能够站稳脚跟啊，拉弓放箭破怨敌啊，可以免罪于亡啊，也可以安然回来，绝了之见啊，能够确信怨贼已被灭除了，心生欢喜啊，这个就是在描述解脱之见啊，确信怨敌已经消灭了。如果没有这个确信，有时候内心还怀着恐惧啊。哦，什么时候敌军还会再来啊？哦，什么时候还会 在攻打未来、哦、恐惧不安、嗯、所以用这五分法身来赞叹、哦、好，那这些僧众他是值得供养的，因为他们是五分法身功德具足故、哦、如富贵豪士之人、哦、能够被一般人所尊敬，而佛弟子众也是如此。不过佛弟子众他的财富呢并不是一般的钱财，他得的是法财。什么样的法财呢？就清净的戒还有禅定智慧这样的财富、哦、那一般人赞叹的势力是什么呢、哦、出家人他不是说、哦、这徒众很多，不是，他是什么？他是解脱跟解脱之间的势力，有财有势，但是不是世俗的，是戒定慧的财跟解脱解脱之间的势力，值得供养恭敬合掌礼拜。在僧是世间无上的福田，施主有两种，一个是贫的，一个是富的。贫的人他虽然没有钱财，但是他能够礼拜恭敬，送往迎来，以恭敬心而得到果报。富贵的人这些事情他也能够做了，就是恭敬啊礼拜啊送往迎来，那另外他又有财物能够供养而得果报，是故名为世间无上福田。好，下面这个比喻也很好，譬如良田，一个肥沃的田，我们要耕种，耕种如果说这个土很硬那不容易下种，所以呢好好来调制它让土松软，以时下种。我们要下种也要看时机啊，恰当的时机雨量啦、阳光啦各方面这个都要考量来下种。而灌溉能够丰沃，丰沃就是这雨水或者说你灌溉的水能够滋润，能够充足，这样的话所获的果报也多。而众生的福田也是如此众生的福田的比喻上面的良田，然后怎么种在这众生的福田呢？一般的田地它是要耕种用犁啊来让土松软要除杂草。那我们在众生里面的福田要怎么用呢？以智慧犁来耕出烦恼的根，就是拔除杂草的根，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所以我们要除这烦恼的根。那调柔是什么？就是以四无量心磨制调柔，就慈悲喜舍要慈悲心。那施主来下信施的种子这谷子要下种。那灌溉水呢，要用什么样的水来灌溉？要念施恭敬清净心就是这个水也是要清净的。得到的果是今世或者后世得到无量世间的乐，还有得声闻缘觉或者是菩萨的果好，下面举例，如薄俱罗比丘在逼婆施佛的时候，他用一个赫利勒果来供养僧众，结果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受福乐果，他一生很少疾病这个是得到世间乐，而之后又遇到释迦牟尼佛，能够出家肉尽得阿罗汉得声闻果。另外佛弟子里面还有一位比丘叫做二十亿也是称为二十亿耳。那这位比丘或许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他很精进但是有时候太过精进也不能够得到成就， 那因为他以前会弹琴嘛，啊，所以世尊告诉他，你弹琴太紧太松都不行，啊，告诉他这个要恰到好处，啊，那位比丘就是二十一耳比丘，嗯。那么他在毗婆尸佛的时候曾经做房舍，啊，那铺了很多的东西在地上，啊，就僧众所需要的东西来供养众生。因为这样的行为，啊，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受福的果，啊，他在走路的时候脚，啊，不用直接踏到地上，嗯，生的时候足下毛长了两寸，柔软，啊，清净美好，父亲看得很欢喜，给他二十亿两的金子，啊，所以他的名字就取名二十亿，啊，之后见到释迦牟尼佛，听闻佛法，得阿罗汉，啊，于诸弟子中精进第一。那么像这样子，他虽然是少的布施，可是得到大的果报，啊，那代表说僧众的圣僧是世间无上的福田。僧中有四双八倍，啊，佛所以说世间无上福田，以由此八倍圣人故，名无上福田，啊。好，这里有人问，如佛告几孤独长者，啊，世间福田值得供养的有两种人，一个是有学的圣者，啊，像出果相一直到，啊，阿罗汉相，啊，或者是无学人就阿罗汉果，啊。有学的圣者如果广开眼的话有十八种，啊，无学广开眼的话有九种，啊，九无学人。我们请看角注六十三，在中阿含127经福田经，啊，这里有提到有两种福田人，一个是有学，一个是无学。有学的圣者有十八，无学有九，啊，有学的圣者十八种是什么呢？信行人、法行人，啊，再来信解脱，还有见道。另外身正，什么叫身正？身正是得三果的圣者加上得到灭尽定，啊，就是得到灭尽定的三果，啊，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做身正。另外还有家家，啊，这个不是在办家家酒的那个，啊，哎，这个家家它是断前三品或前四品的欲界的修惑，称为家家。这是属于二果相的圣者之一，啊，因为断了前三品或前四品的欲界修惑，他有可能还会，天上三生人间三生，或者天上两生人间两生等等，啊，这称为家家。另外还有一种，啊，这一种是他断除欲界的修惑，已经断了七品或者八品，啊，他还要在天界受一生才得解脱，还要受一生，所以称为一种。那这一种是属于三果相的圣者所含摄，啊，好，另外有相须陀环，啊，这是出果相，得须陀环这是出果，再来二果相二果，三果相三果。那三果的圣者，啊，随着他波涅槃的地方不同，又分成五不还五种不还，啊，中波涅槃或者生波涅槃、行波涅槃、无形波涅槃跟上流色究竟，啊，那加起来就十八种，这称为十八有学的圣者。另外无学的圣者有九种，啊，司法阿罗汉、生进法、 不动法，退法不退法，护法，护就是这阿罗汉呢，他守护的时候就不退啊，没有好好守护的话就会退。另外第七十住法啊，还有会解脱阿罗汉跟具解脱的阿罗汉啊，这是九种无学人。好，我们回过来看啊，我们前面讲四双八倍嘛啊，出果相出果，诶，可是经中有的又提到有十八个有学，还有九种无学，那外人就说，那这些有学无学的圣者应该有二十七啊，为什么你只有说八种呢？好，论主回答，广说的话是十八种有学圣者，九种无学的圣者，而略说啊，四双八倍。那么这二十七圣人都是四双八倍所含摄啊，比如信行跟法行，它有可能是初果相或二果相或三果相所含摄，就见到位的这三个所含摄啊。如果是家家啊，它是断欲界修或前三品或四品。这是二果相所摄，那一种它是断欲界修获七品或八品啊，这是三果相所含摄。另外有五种阿那含啊，这是五种不还果啊，这是四果相所含摄。而信行法行，当它入修道。修道称为四维道，那就名为信解脱跟见德啊。见德有的翻成见道或者见智。好，那信解脱见德是有学所摄啊。那这里版本不太一样，有的说十五学人所摄啊，角注六十六啊说十六学人所摄。如果十六学人所摄，就是有学圣者一共有十八嘛，啊，那扣掉信解脱见得，啊，剩下就是十六咯。九种福田，啊，这是在讲九种无学人，啊，这是属于阿罗汉果所摄。所以广说有二十七圣者，而略说有四双八倍，啊。好，再来念生是两半。行者我们要念生啊，这样的生众是我趋向涅槃的一个好的伴侣。一戒一见啊，就是戒和同行而见和同解啊，那应该要生欢喜。就我们一起在修学嘛，都是趋向涅槃道啊，好，这个是同学啊，那应该欢喜。一心恭敬，顺从无为。而我过去啊，并不是与这些贤圣僧为伴侣啊，我伴随的是种种的重恶啊。以前有的伴随先生啦、啊、妻子啦、啊、小孩啦、啊、奴婢啦、啊、人民啦、啊，种种啊啊，伴随他们，结果呢，并不是走向涅槃，而走向三恶道。现在能够得到以圣人为伴，能够安稳至涅槃。佛法僧啊，来譬喻佛就像医王，法如良药，僧如占病人啊，就是像护理师啊，或者护健人员呢啊等等啊。有时候我们一般人都会挑剔啦，齁，他一定要挑名医，要好的医师齁。那但是即使遇到名医，不好好做复健啊，不好好吃药，对不对？那行者应当要这样思维齁，我当清净持戒正意念。如佛所说的法药，我当顺从。 生是我断种种烦恼病当中的一个助缘啊，这是占病人，所以也是非常重要，我们应该要念生啊。因此老师在成佛之道里面有说过，我们皈依三宝，对不对？可是有的人呢，他只皈依佛，哦，他没有好好学法。但有的人有皈依佛、皈依法，可是呢，没有皈依僧，啊，或者有人皈依僧，他只皈依他的师父而已，其他的出家众啊等等，他就不看在眼里啊。像这样都没有具足所有的是三宝，没有具足三宝的皈依啊。好，再来。念生得难量，复次生有无量的戒定慧等具足，他的功德不可测量。好，下面举这个故事很生动，就如有一位富贵长者，他信要生，他跟僧众的执事人员说，我想要次第请众生到寒舍，我要想要供养他们，那就安排咯，这个执事僧他就依着戒大的次第，从戒大高的一直到戒大小的。那后来比丘轮完以后轮到沙弥啦，本来应该要去应供，结果这个执事他不允许他们去应供。那这些沙弥就说，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应供呢？执事僧他回答说，这个施主他不喜欢请了年少的沙弥，那就说了一首偈。他喜欢供养哪些人呢？须发要头发白得像雪那样子的，那牙齿要掉落的，你牙齿太健康了他不要请了。那皮肉要有皱纹，那走路呢要弯腰驼背的，形体要瘦弱的，施主喜欢请这样的老众了，结果这些沙弥虽然说年龄很小，可是他们都是大罗汉，那听到这样的话呢，如打狮子头，这木头人的头你不打，你打狮子的头，我们想想看，狮子头他会乖乖让你打吗？你一打狮子会怎么样？他一定是跳起来做狮子吼嘛，对不对？忽然从座而起，这狮子其实就是大罗汉的沙弥了，他们就说偈做狮子吼了，说这个施主啊，他真是没有智慧的人，他只看外貌而不取内在的功德，他不喜欢供养这个白白胖胖的脸色红润的这些少年沙弥，但取老瘦黑，要黑的又干的又瘦的，这些。那这些年少的阿罗汉沙弥就说，所谓真正尊贵上座的祇年，他的相呢并不是老人呢，所谓长老相不一定是因为你年岁高年长，也不是说你形骸瘦弱啊，虚华鬓白啊，也不是只有老而没有内在的德性，内在的功德。那什么是长老呢？能舍罪福果，罪当然是不要了，但是即使是世间有漏的这些福德只是感得人天的福报，这个还不是究竟啊，他们要的是出三界。那要精进行犯行不执着一切法，这样才是真正的长老。可是这些施主他没有智慧，只取外貌而没有考虑内在的功德，所以这些沙弥呢他又做这样的思维我们不应该坐视不管不要放任不管，让这施主来衡量生的好坏那就说了以下的偈颂。即使你赞叹我或喝骂我，我本身已经证得阿罗汉了嘛，对我来讲我心里是平等的都是 一样的。对我来说，你喝骂我，我也不在乎，我也没有关系。可是你这样分别生众啊，你是毁谤佛法啊，我不能放任不管，我不应该不教诲，应该要好好来教导他啊。所以这些沙弥呢，他们相约着很快的就到他家啊，用法语来教导他。我们如果不度化他的话，视则为弃物。弃物一般来讲就是废物了哈，或者说引申为没有用的人。那另外有一个意思，这个物呢，它有时候是指众生啊。如果我们没有度化他的话，那变成说我们舍弃众生了啦，放任不管啊。所以看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呢？如果我们没有去度化他，他这样子，没有了解佛法哈，没有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或者说我们如果放任不管哈，那就舍弃众生不度，这样也不好。所以诸位沙弥他们就变成老年人啊，须发白如雪哦，长眉哦，这个眉毛很长啊，把眼睛都覆盖住了哈，皮皱如波浪。那这个弯腰驼背啊，就像弓一样哈。那两手都拄着拐杖哈，这拐杖不是一只而已哦，两只哦哈，来次第去受请。啊，全身呢在走路的时候啊，都颤抖啊哈，走路啊不自安哈。而且呢，譬如白杨树随风而动摇哦，这轻飘飘的，哇！施主一看这些人。非常欢喜哈，就也迎请他们入座。坐了以后，过不久，哎，他们就回悟到少年身。那施主非常惊讶，哇！本来这样的年老的哦僧众，为什么现在变成年少的呢？你是不是吃了返老还童的仙丹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沙弥就说。哎，你不要产生怀疑，也不要怖畏哈、哦。我并不是鬼神啊，这些非人，而是因为你想要衡量众生高低啊、哦，这是非常可怜可悲的事。我们是因为怜悯你，所以做这样的变化啊、哦。那你应该好好了解，世上圣众啊、哦，不是用你肉眼就能够衡量的。譬如你用蚊子的嘴，蚊子的嘴很小嘛，对不对？那即使说你用这样的蚊子的嘴还可以测海的底有多深，但是一切天人都没办法衡量僧众。僧它是以功德为贵，僧其实都不应该分别了，那何况你用年岁来称量诸大德。所谓大小主要是在智慧啊，在功德，而不在于老少。一个有智慧勤精进修行人，虽然说年岁很少很小，可是呢他也是个长老。反过来说，一个懈怠没有智慧的人虽然说年岁很高，但是只不过是佛法中的小孩而已。那你现在这样的平量生这个过失很大。就好像说用一个指头啊，想要测量大海的底有多深啊，是为智者所笑。你没有听过佛说吗？有四种事情啊，虽然小而不可轻视。第一个是太子啊，虽然他还是小孩子啊，可是将来会成为国王啊，不可轻视。再来，蛇子虽小啊，但是他还是有毒啊，能够杀人，也不可以轻视。小火。虽微，可是它能够烧三业，也不可轻视。沙弥虽小，可是得到圣神通，罪不可轻。另外有四种人，如安罗果，这是一种水果，有的它是生色的，可是看起来像成熟了，有的它熟了，成熟了，可是看起来像生色 好，有的声色看起来也像声色，有的成熟看起来像成熟，这是举水果的样子啊。那佛弟子也是如此，有的是真正的圣功德成就，圣功德成就，可是表现出来的威仪啊，身的威仪，或者说他的言语不是善人，不是善人，这描述是生啊。那这个对于上面四种果的话，相当于熟而是生呢？啊，熟就是圣功德成就，不是善人，这描述是生啊。这次序并没有跟上面相吻合啊。再来，有威仪语言是善人，这个是熟了啊。可是呢，他的圣功德不成就，那就是什么？是生咯。好，这个列的是生而是熟。好，第三个是生而是生啊，威仪语言不是善人，圣功德也还没成就啊。第四个是熟而本身也是熟啊，威仪语言是善人，这是事熟而圣功德成就，这是熟啊。那佛有名言啊，你为什么不信佛的话而只是在外表乘凉生呢？好，你想要诋毁僧众，事实上你只是伤害自己了啊，这过失很大。好了，过去的事啊已经过去了，不要再追究。那希望你未来能够起善心啊，除去种种的诋毁，听我所说。圣众不可量啊，你不能够只是从外表位移来知道，也不是说他出身的种姓啊，也不是说他多闻或者是威德或者是年长啊，也不以这庄严的容貌啊，也不以辩才来衡量。圣众大海水，功德故甚深啊，是以内在的功德。那佛以百世，百世是形容很多了哈，来赞叹僧众。那你布施供养这些僧众，虽然是少，可是得的报很多啊。这第三宝声远闻，声宝啊，好的名声远闻，我们应该供养声啊，不要分别老少啊，或者是多知多识，或者是少闻。好，不要管他聪明的或者是愚钝的啊，不要做这样的分别。就像有人观林不分别啊，不要分别依兰，依兰是很臭的一个植物啊，或者占卜啊，或者是萨罗啊，杉木。要成林的话，那各种植物都有嘛啊。同样的僧众也是有很多啦，老少啦，多知少闻啊，都有啊。那你要念僧当如是啊，不要以小人之心呢、啊、来衡量那个圣者之父啊。摩诃迦叶就大迦叶出家的时候，他那个衣服啊，本来非常非常有价值，价值十万两金，但是因为他本身非常富贵啊，哈、啊，那这些衣服他想要舍弃，他想要。出家啦，行乞，那换成那个很卑下的衣服，更求出弊不能得啊。而众生里面也是如此啊，即使是最小最小的福田呢、啊，如果我们能够供养这个小福田，那得到的报呢，都有十万倍之多啊。那你想要再找更小更小的都不可得了。啊，何况僧众有的修行很好啊，那得到果报更大啊。众生大海水，结界啊，作为边际啊，如果有破戒的，那就不再生树。譬如大海水啊，它不树死尸啊，一定把它冲到岸边啊。啊，施主听到这个事情，看到这个神通力，非常害怕， 合掌来恭敬，向着沙弥说：“哦，原来诸位都是圣人啊！我今天向各位忏悔，我是凡夫人啊，有眼无珠啊，那心常怀罪啊。我现在有一些疑惑哈，我想要再请问。”说即说啊，大德啊，就是这些沙弥大罗汉呢啊，你们都已经超越种种疑惑啊，对佛法很精通，没有什么疑惑了。那我今天难得可以遇得到啊，啊，我应该好好把握机会啊，来请问。如果我不再请问，好好把握机会的话，那真是愚中之愚啊！哈，沙弥就说：“好啊，你要问你就问吧。”啊。施主就请问说，如果在佛宝当中信心清净跟僧宝当中信心清净，那哪一个的福德比较殊胜？哦，这个施主他还是有分别心的哈。可是他想，咦，你僧众都这样，那佛的福德是不是比你们更殊胜呢？哦，他又出了这样的疑惑。好，这些沙弥回答啊，在我们看来完全没有这些差别啊，不管是僧宝佛宝啊，不会有什么增减啊，不增不减，在他们看来都是不增不减的啊，不会有什么差别。好，底下举故事。佛有一个时候到一个地方去乞食啊，到一个婆罗门家去乞食。那这个婆罗门大概不太信佛啊，啊，那佛一次去，其实他给两次、三次，去了很多次以后，他心里有点不高兴了。他想，我是不是欠你债啊？哦，为什么你天天来啊？经常来啊？那如果说我们一般人去乞食，人家讲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好意思了嘛，对不对？哎，可是呢，佛很巧妙，哦，底下说的这两个偈颂回答。他说：“食语烁烁堕，五谷烁烁成。”你不要以为我是来讨债的啊，你要想想，你想不想五谷丰收啊？你如果想要五谷丰收的话，你这及时雨要不断的降啊，对不对？不是一滴两滴就好啊，哦，而且要及时的雨哦，不是说整个收成啦，哦，或者还没播种啦，或者是怎么样，你再降雨，要及时雨。所以我来这边是给你种福田的呢，不是来讨债啊，哦，是让你种福田的。好，哦，烁烁修福业，烁烁受果报。啊，哦，你行了一次的布施，得一次的果报。啊，哦，你多次得多次的果报啊！不要想说我欠你多啊，那你来的越多，那我损失越重。哎，不是这样子啊，哦，烁烁。受生法，故受烁烁死。这里面有个转折，就是说佛很善巧，哦，告诉他，哎，你布施要行欢喜心，要起欢喜心。可是呢，起欢喜心得到福报还不够，哦，即使你得到人天的富贵享福，可是呢，还在三界轮回啊，还有生死，哦，所以进一步要怎么样？要修智慧。圣法烁烁成，谁烁烁生死？就告诉他，你修福报，而且要起欢喜心。修福报还不够，还要修智慧啊。那有智慧成就，那就不会在三界轮回生死。佛真的很善巧啊。婆罗门听了以后就很高兴，哦，佛大圣人，我心里在想什么，他都很清楚。他就很惭愧啦，取了佛的钵，哦，到房舍里面盛满钵丰盛的饮食要供养佛。可是佛呢不接受，他说我来乞食，你如果供养我就收，哦，可是我是说了这些偈颂才得到这些食物，我不是做买卖的啊，哦，你今天的供养我不吃，要的话改天再说。那婆罗门就很困惑啦，那我这个食物怎么办呢？好，哦，佛就讲，我不见天人能够销售这些食物，那怎么办？ 他说你拿去、哦、放在少的草地，或者把它放到无虫水里面去。结果他就把这个食物呢放到无虫水里面，哦，结果一看水就大沸腾、哦、又出烟冒火、哦、就好像头大热铁一样。婆们看了又非常惊讶、哦、他说我供养的食物神力如此啊，那佛的神力更不可思议了、哦、那就回到佛这边，就跟佛顶礼忏悔，那希望能够出家受戒。我就说好，善来比丘、哦、那虚火自落成沙门、哦、之后慢慢断烦恼得阿罗汉、哦、那另外有摩诃交谈迷，这个就是大爱道，大爱道比丘尼，就是佛的姨母了、哦、佛生母在佛生下不久就往生、哦、是由佛的姨母、辛苦养大的。那佛后来出家，佛的姨母当然非常伤心啦、啊哦。有一次佛在回到故乡要度化父王啊，还有其他释迦族的人，那姨母非常高兴，事先就准备金缕衣啊，金色上下的宝衣，他就很欢喜啊，要供养佛。就佛跟他讲说：“你拿去供养众生。请问，如果各位你是佛的姨母的话，你心里会作何想法？世尊，这是我千辛万苦准备，我供养你的，哎，你怎么不接受，要我去供养众生呢？”佛这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姨母是为我好，但是以恩爱心来布施，福德不宏广。你用恩爱心来布施，福德是不宏广的。所以佛其实是来破除他的那种分别心呢、啊。啊、哦，说你如果供养众生，那佛在生数嘛，我有一份。嗯，佛知众生堪能受用。要告诉他啊，你拿这个的衣服呢供养众生，以是故知佛宝生宝啊，福德是平等啊，没有差别啊。施主就说，如果是佛的东西啊，他说要给僧的话，那个僧是可以受用的。如果佛没有说我给你，那一切天人。哦，其他僧众可能也没办法消受了。嗯，那这施主就觉得很奇怪啦。好，那佛说这个东西给僧众，僧众既然能够消受的话，为什么这位婆罗门供养佛的食物，佛你如果自己不吃，那转给僧众吃不是很好吗？哦，你为什么不给僧众，却把它放到无虫水里面去呢？哦，那沙弥回答说，佛是为了凸显这僧众功德力的伟大啊！如果没有把这个食物放到水中，你怎么知道这食物有大神力，这僧众能够消受呢？啊，那怎么知道这僧众的功德力很大？如果说哦，佛就直接把这个食物啊给僧众。僧众就直接吃下去，那你一般人看只是说，哎，那吃起来好像很好吃，只是这样而已啊！你怎么知道这个食物里面，有什么文章呢？好、哦，所以底下打一个比喻非常好，譬如药师啊、哦，一个药师，他想要试这毒药，那就先把这毒药呢给鸡吃，哦，鸡吃了以后就死了。哦，然后他再自己把这个毒药再吃下去，吃下去安然无恙啊，就知道说，嗯，这个药师啊威力很大啊、哦。那用这个来比喻，这个药师就是佛啊、哦，佛要来试试这个食物啊，让僧众说这个食物，哎，也很有神力啊啊、哦，那。这个食物很有神力，代表说僧众能够消受的话，应该也很有神力咯、哦、那么就先放到无虫水当中，无虫水就不会杀生嘛，对不对？ 所以这只鸡也蛮可怜的啦齁、哦、当个试验品应该要用素鸡才好。嗯。那放在五重水里面，诶，这食物啊就冒烟啊齁、哦、就知道说诶，这个时候再来让僧众吃下去的话，知道诶食物啊、本身有神力，那是僧众能够消受、哦、也不简单，主要是有这个用意、啊哦、所以施主你应当知道、哦、如果有人恭敬佛的话，那也应该平等的恭敬僧、哦、不应当分别，他们通通是宝、哦、啊。这时候施主听到这个事情就很欢喜啊、哦，我从今日，如果说有僧众，不管是年龄大小了，一心平等恭敬，不敢分别。好，那诸沙弥就说，你的心信敬无上福田，那你不久可以得到。何以故？多闻及持戒，智慧禅定。这僧众里面很多了，有的比较多闻，有的持戒比较擅长，有的禅定，有的智慧，哈、哦。啊，僧众里面各色各样的人都有，哈、哦。如万川归海，有大河，有的小河，有的大江，哈、哦。啊，通通归向大海。譬如众药草都依止于喜山，啊、哦，白骨诸草木都依止于地。那么一切诸山人都在僧树当中，啊、哦。复次，你们是不是听过佛为长鬼神将军来赞叹有三位善男子啊？那底下这三位都是出家人呐、啊，啊，佛就说啊，如果一切世间天人一心念这三位出家人呐、啊，那都能够得无量的利益啊。那少数三人以下不名为僧。佛说念三人有这样的果报，何况你念三人以上的大众生呢、哦、所以应该要尽力来念僧、如说偈、这圣人众那是雄猛的军，能够吹灭魔王的贼、我们以圣众为伴，可以安稳到涅槃、沙弥为施主说、种种圣功德啊。那这施主听了以后很高兴，全家大小他们也很有善根，然后他见了师弟得到出果了，以是缘故应当要一心念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